琉球国在泉州的东边有个海岛叫澎湖，两地烟火相望。这个国家有三重壕沟栅栏，环绕着流水，种植荆棘作为屏障，用刀、矛、弓箭、剑、皮作为兵器，观察月亮的圆缺来记录时间。没有其他珍奇货物，商人不来贸易。那里的土壤肥沃，没有赋税，有事情时就平均征税。旁边有个皮社邪国，语言不通，他们赤身裸体，瞪着眼睛，几乎不像人类。淳熙年间，这个国家的酋长曾率领几百人突然来到泉州的水沃、围头等村庄，肆意杀人抢劫。他们喜欢铁器和池子、筷子，人们关上门就能免遭祸害，但他们只是挖掉门上的环圈就离开了。如果扔给他们池子、筷子，他们就弯腰捡起来。看见铁骑兵就争着刺马甲，排着队被杀死却不知道后悔。临敌时使用标枪，系着十几丈长的绳子来操纵，大概是爱惜铁器，不忍心丢弃。他们不乘坐船只，只用竹子绑成筏子，紧急时就一起抬着筏子潜水逃跑。定安国本来是马韩的种族，被契丹攻破后，他们的酋长纠集残余部众，保守在西边边境，建立国家，改换年号，自称定安国。开宝三年，他们的国王列万华趁着女真派使者入朝进贡，就附上表章进献地方特产。太平兴国年间，太宗正经营远方的谋略，讨伐攻击契丹，于是下诏给这个国家，让他们形成犄角之势。这个国家也怨恨仇敌不停地侵犯欺侮，听说中原王朝用兵向北讨伐，想依靠王师来抒发旧恨，得到诏书后非常高兴。六年冬天，恰逢女真派使者来进贡，路途经过定安国，就托付女真使者附上表章来进献，说定安国国王陈乌玄明进言，敬逢圣主广施天地的恩德，安抚一末的风俗。陈乌玄明确实欢喜雀跃，叩头再叩头。臣本来是高丽的旧土，渤海的移民，保居在边缘角落，经历多年岁月，养成复辟滋润的大德，蒙受浸染无外的恩泽，各得其所，以遂本性。但近年契丹倚仗其强暴，入侵我国领土，攻破城寨，俘虏掠取人民。臣的祖父守节不投降，与众人躲避地方，仅存人口，直到现在。而且扶余府不久前背叛契丹，一同归附我国，灾祸将至，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应当接受天朝的周密谋划，率领精兵帮助讨伐，一定要报仇敌，不敢违命。陈乌玄明诚恳心愿，叩头再叩头。末尾题写，元兴六年十月某日，定安国国王陈乌玄明上表给圣皇帝前。皇上下诏书答复说，敕令定安国国王乌玄明，女真使者到来，得到你上的表彰，因为朕曾赐下手诏小谕旨意，并且陈述感激。卿是远方国家的豪帅，有明王的后代，拥有马韩之地，介于金海之外，强敌吞并，失去故土，沉冤未报，激愤如何伸张？何况那些勋荣还在摇动柴毒，出兵征讨，趁天灾流行，败逃接连不断，灭亡可以等待。现在国家已经在边郡广泛囤积重兵，只等严冬，就申明天讨。卿如果能追念累世的耻辱，预先告诫全国的军队，在伐罪之时施展你复仇的志向，朔漠平定，爵赏有加，应当考虑长远图谋，不要失去良机。而且渤海愿意归顺朝廷教化，扶余已经背叛贼廷，激励你的夙兴，纠合其协力，约定日期一同举事，必能成就大功。还隔着众海，来不及派遣使者，以众关切之切，见察思念，岂能忘记？将诏书交付女真使者，让他带去赐给定安国。端拱二年，定安国的王子通过女真使者进献马、貂与鸣笛。淳化二年，他的第五子太原通过女真使上表，以后不再来。渤海本来是高丽的不同种族，唐高宗平定高丽，迁徙其人民到中原。武则天万岁通天年间，契丹攻陷瀛州，高丽别种大作荣逃到辽东自保，睿宗任命他为呼汉州都督，封为渤海郡王，于是自称渤海国，兼并了扶余、肃慎等十余国，历经唐、后梁、后唐，朝贡不断。后唐天成初年，契丹阿保机攻下扶余城，改扶余为东丹府，命其子突遇留兵镇守。阿保机死后，渤海王又攻打扶余， 没能攻克。历经长兴、清泰年间，派使者朝贡。后周显德初年，其求豪崔乌斯等30人来归附，以后隔绝不能与中原相通。太平兴国四年，太宗平定晋阳，移兵幽州，其求率大栾和率领小校李勋等16人不足300骑兵来投降，任命大栾和为渤海都指挥使。六年，赐给乌舍城扶余府渤海盐府王诏书说，朕继承大业，拥有四海，普天之下无不顺从，何况太原丰裕是国家的保障，近来因窃据，于是相继承袭，以靠契丹为援，历代逃避诸伐。朕前年亲自率领精锐部队，统帅诸将攻拔并门的孤垒，斩断匈奴的右臂，所言吊民伐罪，以拯救百姓。愚昧的北戎无理结怨，就肆意侵吞，侵犯我的疆界。不久前出师迎击，斩获很多，现在想鼓行深入，席卷长驱，焚烧其龙庭，大奸丑类。一向听说你的国家紧邻仇敌，被吞并所迫，力量不能制止，因而臣服归属，困于帅哥。当王师破敌之时，是邻邦雪愤之日，应当全部出动族帐，辅助我的兵锋。等敌人被歼灭，重重封赏，幽州、冀州的土地回归中原，朔漠之外全部给予你。努力协力，朕不食言。当时将要大举征伐契丹，所以降下这个诏书，小谕旨意。九年春天，在大明殿设宴，于是召见大栾和，安慰抚恤很久。皇上对殿前督校刘延翰说，栾和是渤海豪帅，束身归附我，赞赏他的忠顺。遗落的风俗，以骑马奔驰为乐，等到秋高气爽时节，应当给他几十匹骏马，让他出郊游猎，以顺其本性。于是赐给明前10万病酒。日本国本来是倭奴国，自认为齐国靠近太阳升起的地方，所以用日本为名。有人说是因为厌恶旧名而改的。齐地东西南北各数千里，西南到海，东北角隔着大山，山外就是毛人国。从后汉开始朝贡，历经魏、晋、宋、隋都来进贡，唐朝永徽、显庆、长安、开元、天宝、上元、贞元、元和、开成年间都派使者入朝。雍熙元年，日本国僧人刁然与他徒弟5、6人渡海而来，进献铜器10多件以及本国职员令、王年代记各1卷。刁然穿着绿衣，自称姓藤原氏，父亲是真廉。真廉是日本五品品官。刁然擅长隶书，但不懂汉语，问其风土，只书写回答说，国中有五经书以及佛经、白居易集70卷都从中国得到。土地适宜五谷，但少卖。交易用铜钱，钱文是钱文大宝。蓄养水牛、驴、羊，多犀牛、大象。产丝蚕，多只卷，宝儿可爱。音乐有中国、高丽2部。四季寒暑，大致类似中国。国境东边连接海岛，夷人所居，身上脸上都有毛。东澳洲产黄金，西别岛出产白银，用作供赋。国王以王为姓，传习至今王64世，文武官吏都是世袭官职。他带来的年代记记载说，初代君主号天玉中主，其次叫天村云尊，以后都用尊为号，其次天八众云尊，其次天弥文尊，其次天忍圣尊，其次占波尊，其次万魂尊，其次莉莉魂尊，其次国侠锤尊，其次角弓魂尊，其次吉金丹尊，其次面锤剑尊，其次国长立尊，其次天剑尊，其次天万尊，其次莫名楚尊，其次伊藏诺尊，其次素坚乌尊，其次天照大神尊，其次正灾无胜素日天压岁尔尊，其次天燕尊，其次炎尊，其次燕炼尊，共23世，都建读于柱子日向宫。燕炼的第4个儿子号神武天皇，从柱子宫进入大和州江源宫居住，即位的元年是甲寅年，相当于周西王的时候。其次隋靖天皇，其次安宁天皇，其次懿德天皇，其次孝昭天皇，其次孝天皇，其次孝灵天皇，其次孝元天皇，其次开化天皇，其次崇神天皇，其次垂仁天皇，其次景行天皇，其次成务天皇，其次众哀天皇，国人说现在成为镇国相追大神。其次神功天皇，是开化天皇的曾孙女， 又叫西长足鸡天皇，国人说现在成为太乃良鸡大神。其次阴神天皇，甲辰年开始从百济得到中国文字，现在号称八幡菩萨，有大臣叫吉武内，年龄307岁。其次仁德天皇，其次吕中天皇，其次反正天皇，其次允恭天皇，其次安康天皇，其次雄略天皇，其次清明天皇，其次显宗天皇，其次仁贤天皇，其次武烈天皇，其次济体天皇，其次安开天皇，其次宣化天皇，其次天国排开广庭天皇，也叫清明天皇，即位的第13年壬申年开始从百济国传播佛法，相当于中国梁朝成圣元年。其次敏达天皇，其次用明天皇，有个儿子叫圣德太子，三岁时听到十个人的话，同时能理解，七岁时在菩提寺领悟佛法，讲圣曼经，天上降下曼陀罗花，相当于中国隋朝开皇年间派使者渡海到中国求取法华经。其次崇俊天皇，其次推古天皇，是清明天皇的女儿，其次书明天皇，其次皇极天皇，其次孝德天皇。白治四年，律师道照求法到中国，师从三藏僧玄奘学习经律论，相当于中国唐朝永徽四年。其次天风才众日足迹天皇，让僧人智通等人入唐求取大乘法相教，相当于显庆三年。其次天智天皇，其次天武天皇，其次持总天皇，其次文武天皇。大宝三年，相当于长安元年，派素田真人入唐求取书籍，律师到此求取佛经。其次阿弼天皇，其次皈依天皇，其次圣武天皇。宝圭二年，派僧正玄访入朝，相当于开元四年。其次孝明天皇，是圣武天皇的女儿。天平圣宝四年，相当于天宝年间，派使者及僧人入唐求取内外经教以及传戒。其次天吹天皇，其次高野寂天皇，是圣武天皇的女儿。其次白弼天皇，24年派两位僧人灵仙行贺入唐离五台山学习佛法。其次桓武天皇，派藤原阁野与空海大师以及严立寺僧人乘入唐，前往天台山传授智者大师的止观义理，相当于元和元年。其次诺勒天皇，其次嵯峨天皇，其次纯和天皇，其次仁明天皇，相当于开成会昌年间派僧人入唐离五台山。其次文德天皇，相当于大中年间，其次清和天皇，其次阳城天皇，其次光孝天皇，派僧人宗瑞入唐传教，相当于光启元年，其次仁和天皇，相当于中国后梁隆德年间，派僧人宽鉴等人入朝，其次醍醐天皇，其次天庆天皇，其次封上天皇，相当于后周广顺年间，其次冷泉天皇，现在是太上天皇，其次守平天皇，就是现在的国王，共64世。京畿内有山城、大河、河内、河泉、摄津共五州，总共管辖53郡。东海道有伊贺、伊势、志摩、尾张、参河、远江、骏河、伊豆、甲斐、相模、武藏、安防、上总、长鹿共14州，总共管辖116郡。东山道有通江、美浓、飞陀、信浓、上野、下野、陆奥、出羽共八州，总共管辖122郡。北陆道有若狭、月前、加贺、能登、月中、月后、左渡共七州，总共管辖30郡。山阴道有丹波、丹比、楚马、阴帆、伯奇、出云、石涧、隐济共八州，总共管辖52郡。小阳道有波摩、美作、背前、背中、背后、安逸、周防、掌门共八州，总共管辖69郡。南海道有伊济、淡路、河波、赞岐、伊玉、土佐共六州，总共管辖48郡。西海道有筑前、筑后、丰前、丰后、肥前、肥后、日向、大余、萨摩共九州，总共管辖93郡。又有伊济、对马、多益共三岛，各管辖2郡。这就是五畿、七道、三岛，总共3772都，414邑，883329名客丁。客丁之外，不可详细知道。 这些都是刁然所记载的。根据隋朝开皇二十年，倭王姓阿美，名叫自多利斯比姑，派遣使者送来国书。唐朝永徽五年，派遣使者进献琥珀、玛瑙。长安二年，派遣朝臣真人来进贡地方特产。开元初年，派遣使者来朝见。天宝十二年，又派遣使者来进贡。元和元年，派遣高阶真人来进贡。开成四年，又派遣使者来进贡。这些与那记录都相同。大中、光启、隆德以及后周广顺年间都曾派遣僧人来到中原，唐书中五代史遗漏了这些记载。唐朝咸亨年间以及开元二十三年、大历十二年、建中元年都来朝贡，那记录没有记载。太宗召见刁然，安抚赏赐很丰厚，赐给紫色僧衣，安置在太平兴国寺。皇上听说该国国王遗姓世代传承，臣下都是世袭官职，于是叹息着对宰相说，这是海岛小国罢了，却世袭久远，他们的臣下也继承不绝，这大概是古代的道义。中原从唐朝末年的动乱，天下分裂，梁周五代享国尤其短暂，大臣士族很少能延续。朕虽然德性不如古代圣王，但常常日夜敬畏，讲求治理根本，不敢闲暇安逸，建立无穷的基业，流传可久的规范，也是为子孙考虑，使大臣的后代世袭俸禄职位，这是朕的心意。该国有很多中原典籍，刁然来的时候又得到《孝经》一卷，《越王孝经新义》第十五卷，都是金缕红罗书签，水晶做轴。《孝经》是正式注释的版本，《越王》是唐太宗的儿子越王李贞，《新义》是记事参军人西谷等人撰写的。刁然又请求前往五台山，皇上准许了，命令沿途供给食物，又请求印本《大藏经》，诏令也给了。太平兴国二年，跟随台州宁海县商人郑仁德的船回国。几年后，郑仁德回来，刁然派他的弟子喜英奉表来感谢说，日本国东大寺大朝法纪大师次子沙门刁然起受伤的鳞甲进入梦境，不忘汉主的恩情，枯骨复合欢喜，还能抵抗卫士的敌人。虽然说是平庸僧人的笨拙，谁能忍心宏大恩德的诚意。刁然诚惶诚恐，叩头叩头死罪。刁然搭乘商船离岸，期望在京城度过余生，望着落日西行，十万里波涛难以穷尽，回看顺风东去，数千里山岳容易越过，狂妄的以低下根器的卑贱，恰好来到中华的圣地。于是宣旨频频降下，任凭允许在荒外跋涉，夙愿得以实现，粗略看到了宇内的归期。何况精确天亮之后，在宫禁之中仰望瑶云，山门晴朗之前，在五台山上礼拜圣灯，到三藏那里禀受学问，巡游数寺悠游，于是使得莲华回文，神笔出自北阙之北，贝叶印字佛照传于东海之东，再次承蒙宣恩，忽然追随来祭，祭下解开台州的缆绳，孟秋到达本国的郊野。等到明年春天，刚到就义，僧俗欣喜接待，厚薄牧民迎接，福为陛下，恩惠遍及四海，恩德高过五岳，世代超越皇帝，轩辕的古代，人民直追金轮王的崭新。刁然空辞凤凰的洞窟，更回蝼蚁的封地，在那里，在这里，只仰望皇德的盛大。越山越海，岂敢忘记地念的深厚？即使粉身百年之身，如何报答一日之恩惠？染笔拭泪，展纸摇魂，不胜沐恩之至。仅派上族弟子传灯大法师魏佳音，以及大朝剃头受戒僧座前等拜表以文，称其本国永延二年岁次戊子二月八日，实际是端拱元年，又另行起奏进贡佛经，放在青木函中，琥珀、青红白水晶、红黑木幻子念珠各一连，都放在罗甸花形瓶函中，毛龙一个，内放罗杯两个，阁龙一个，内放法罗两个，染皮二十张，金银是会香一个，内放发满两个头，又一个香，内放参议正四位上腾左礼手书两卷，以及敬奉物书一卷，表状一卷。又金银是会砚香一个，内放金砚一台，鹿毛笔、松烟墨、金铜水瓶、铁刀。又金银是会扇香一个，内放桂扇二十把，蝙蝠扇两把。罗甸书函一对， 其中一个放赤木书270把，另一个放龙骨10块。罗甸书案一张，罗甸书几一个。金银是会平香一个，内放白锡布五匹。鹿皮龙一个，内放狐裘一件。罗甸安配一副铜铁凳，红丝缰绳，泥杖，窝化屏风一对。石硫磺700斤。咸平五年，建州海商周世昌遭遇风暴漂流到日本，总共七年得以返回，与那个国家的藤木吉一同到来，皇上都召见了他们。周世昌把那个国家的人唱和的诗呈上，文词非常雕琢肤浅，没什么可取之处。询问那的风俗，说妇女都披散头发，一件衣服用两三匹绢。又陈述所记录的周明年号。皇上命令藤木吉用他所持的木弓箭拉射，箭射不远，追问原因，那个国家不熟悉战斗。赐给藤木吉服装钱物，遣送回国。景德元年，那个国家的僧人纪昭等八人来朝，纪昭不懂汉语，但认识文字，书写非常精妙，凡问答都用笔写。诏令封号圆通大师，赐给紫色方袍。天圣四年十二月，明州报告说日本太宰府派人进贡地方特产，但没有携带本国表彰，诏令拒绝。此后也没有通朝贡，南方商人时常有运送他们的货物到中原的。熙宁五年，有僧人成寻到达台州，停留在天台国清寺，愿意留下。州里上报，诏令他赴京。成寻进献银香炉、木幻子、白琉璃、五香、水晶、紫檀、琥珀装饰的念珠以及青色织物铃。神宗因为他来自远方而有戒行，安置在开宝寺，全部赐给同来的僧人紫色方袍。此后接连进贡地方特产，而来的人都是僧人。元丰元年，派通事僧众回来，赐号木化怀德大师。明州又报告得到该国太宰府的牒文，趁着使人孙忠返回，派众回等进贡诗200匹，水银5000两。因为孙忠是海商，而贡礼与其他国家不同，请求自行移牒回复，并支付那些物品的价款，交付众回东归。乾道九年，才复搭明州纲手，把地方特产入贡。淳熙二年，倭船伙藤泰明殴打郑作致死，诏令枷锁藤泰明，交付那个纲手带回去，按照他们国家的法律处置。淳熙三年，风吹日本船漂流到明州，众人没有食物，行乞到临安府的又有100多人，诏令每人每天给钱50文，米2升，等到他们国家的船到达时遣送回去。淳熙十年，日本73人又漂流到秀州华亭县，给予长平一仓钱米赈济他们。绍熙四年，泰州及秀州华亭县又有倭人被风吹到那里，诏令不要没收他们的货物，拿出长平米赈济并遣送回去。庆元六年到达平江府，嘉泰二年到达定海县，诏令都给钱米遣送回国。党项是古代西支的地方，汉代西羌的别种。后周时期开始强盛，有细封氏、废听氏、网利氏、颇超氏、野乱氏、房当氏、来秦氏、拓跋氏，是最强大的部族。唐朝贞观至上元年间归附，散居在西北边境。元和以后，常常结伙做盗贼。会昌初年，武宗设置三使来统辖他们，在滨、宁、延的为一使，在延、夏、长泽的为一使，在灵武、灵、盛的为一使。五代也曾入贡。现在灵、夏、隋、灵、府、环、庆、丰州、镇荣、天德、镇武军都是他们的族长。太祖建隆二年，代州刺史蛇咩埋来朝见。咩埋是党项的大姓，世代居住在黄河以西，有捍卫边境的功劳，所以授予方舟，召他入境，然后遣送回去。开宝元年，直当族首领绰吉等带领滨州人入侵抚州，被王师打败。诏令内属羌部16府大首领屈玉与12府首领罗牙率领部众诛杀绰吉，绰吉害怕，带领他的部族归顺，任命屈玉为检校太保、归德将军，罗牙、绰吉一起为检校司徒、怀化将军。太平兴国二年二月，灵州部送每岁适宜的官马，贿赂所过族帐的物品粗劣，羌人恼怒不接受。知州比部郎中张全操捕获18人杀了他们，没收他们的兵器养马，容人于是骚动。皇上派遣使者携带金帛安抚赐予他们的部族，与他们盟誓，才安定。 赵章全操交给有司审问，判决杖刑流放登州沙门岛。这一年，林州通远军界扫灭族、哲嗣族、吐蕃村族、奈三家族、韦洛族、奈家族、扫尼族抢劫官物，诏令林州安守中，通远军董尊会讨伐平定。太平兴国六年，抚州外浪族首领来都等来进贡马匹。太平兴国七年，丰州大首领黄罗与地起棒等来进贡马匹。又银州羌部拓跋玉来诉本州赋役苛刻暴虐，请求迁移到内地，诏令各守族帐。又保系族结集山洞各部，下州巡检使梁炯率兵讨伐平定。雍熙初年，各部族渠帅依附李继迁为寇，诏令判四方管事田仁朗及阁门使王申等相继领兵讨伐攻击，并赐给林、府、银、夏、丰州及日历、月历族敕书招抚小玉他们。雍熙二年四月，王申等在银州以北打败西历各部，斩首3600余级，生擒8000人，原文80人应为80人，但结合上下文可能是80。注意原文是生擒80人，翻译为80人，俘获老小1400余口，兵器铠甲186件，斩首为属代州刺史蛇罗玉及其弟买起，缴获马牛羊3万计。五月，又在开光谷西杏子坪打败宝四、宝香族，追赶奔袭20余里，斩首800余级，斩其首领埋灭夷等57人，生擒49人，俘获其老小300余人，缴获牛羊马驴共4000余计。又打败宝、袭两族，俘虏3000人，降俘55族，缴获牛羊8000计。王申等又说，林州及三族寨羌人2000余户都投降，酋长哲玉咩等64人卸马认罪，愿意改过自新效力，为国讨贼。于是与部下兵进入卓伦川，斩贼首50级，酋豪20人。李继迁及三族寨监押哲玉咩都逃走。随即命令内客省使郭守文从三交城一马急速前往，与王申等共同统领边境事务。五月，王申、李继龙等又攻破银州杏子坪东北山谷内梅少、浪溪俄等族，以及卓伦川东、兔头川西各部，生擒78人，斩首59人，俘虏236人，牛羊驴马1260匹，招降1452户。六月，夏州尹宪等领兵到达盐城、吴仪、越仪等四族来投降，尹宪等安抚他们。吉加罗逆14族抗拒命令，尹宪等纵兵斩首1000余级，俘虏擒获100人，焚烧1000余帐，缴获马牛羊7000计。又降服银陵下等州三族寨各部125族，共16189户。酋豪蛇玉咩走投无路来归降，郭守文安置在部下。又下州咩为族魔病人聂牙在南山族结党为寇，招抚不降，擒获斩首，悬首示众，并灭其族。又抚州女咩族首领来母牙的南社政等归附，于是迁居到明咩族中。七月，赐给右州界咩务实族首领、都指挥使玉咩部等9人敕书，以安抚他们。十一月，因乐浪族16府大首领区域、宁波族12府大首领浪买在丰州路最为忠顺，以及兀尼三族首领吉仪等、女四族首领沙月都等归顺，都赐敕书安抚。端拱元年三月，火山军报告说河西羌部直荡族归附。端拱二年四月，下州赵保中说，陈凤赵买马已获得300匹，那右州玉尼部罗树等二族党副李继迁不肯卖马，陈于是领兵掩杀200余人，擒获100余人，那族随即投降，都已安抚。诏书奖励。十月，李继迁侵犯惠州熟仓族，被该族首领咩率来离诸族击退。淳化元年，藏财三族的督判绰伟去世，他的儿子绰香前来请求承袭职务，于是朝廷命令他接替父亲。淳化二年七月，把黄咩族投降的700多户分散安置在银州、夏州的旧地。八月，李继迁驻扎在王庭镇，赵保中前去袭击他，李继迁逃往铁金泽、茂奴、伟才两个部落，夺走他的牛和牲畜2万多头。十一月，李继迁侵犯熟仓族，刺史咩口西率领来离各部落击退了他。在此之前，兀尼族的大首领尼中吉移归附朝廷，皇帝下诏授予他慎州节度使的官职。不久，他又重新归附李继迁。他的长子突厥罗、 和首领黄罗在这时率领1000多丈人投降。抚州折玉清上报朝廷，皇帝下诏抚慰他们。赵保中又袭击攻破了右州的玉泥部、罗树两个部落，不久这两个部落都投降了。因为曾依附李继迁，赵保中把情况上报朝廷。淳化四年三月，直当族的大首领绰伟、子和三义族的大首领马邑一同前来进贡。皇帝下诏任命绰伟的叔父罗买为本族的都监，又赏赐绰伟部下的10名首领、马邑部下的12名首领锦袍、银带、器物和钱币。这一年，郑文宝提议禁止青盐交易，羌族44位首领在杨家族结盟，率领骑兵13000多人入侵环州石昌镇，至环州程德玄等人击退了他们。于是皇帝下诏让屯田员外郎知制告钱若水、程一马赶到边境，解除盐禁，从此各部族安定下来。12月，延州羌人酋长朝延卫担任本州刺史。这一年，藏才西族的大首领罗妹前来进贡。淳化五年正月，任命随州羌人酋长苏仪、山海口业、母陀乡三人同为怀化将军，野利、为名咩屈、绰尼三人同为归德郎将。4月，抚州折玉清上奏说，银州、夏州管辖的牲户8000丈不足，全部前来归附，登记他们的马、牛、羊数10000几。苗二族的大首领牙罗、藏才东族的首领碎罗绰克各自派子弟入朝进贡。6月，被李继迁胁迫的内属容人陀陀露熟藏族的首领聂玉率领部族反攻李继迁，他的弟弟力战而死。聂玉击败李继迁的部众后，又来归附朝廷，任命聂玉为检校司空，兼任惠州刺史。这一年，兀尼族的首领黄罗归附朝廷，任命他为怀化将军，兼任昭州刺史。至道元年4月，因为乐浪为女儿门16府的大首领马伟等人归附朝廷，任命马伟为归德大将军，兼任恩州刺史。任命乐浪数里儿门的首领梅牙为安化郎将，任命副首领玉武为保顺郎将。6月，赏赐庆州界首领顺州刺史李凤明、成州刺史李彦咩、延州刺史朝延卫、兖州刺史李顺忠、环州界首领惠州刺史聂玉，以及灵州界和河外保安、保境、临河、怀远、定远五镇等部的敕书加以安抚。7月，睡尼族首领你咩不派儿子到灵州，说族内700多丈被李继迁劫掠，首领口岸部一族逃往萧关，你咩不一族请求赐予救助，皇帝下诏赐给他们资财粮食。环州熟仓族的茄玉夺取了李继迁30多头牛马，李继迁派人招抚他，茄玉回答说，我一心归向汉朝，誓死不变。皇帝下诏任命茄玉为惠州刺史，赐给帛50匹、茶50斤。至道2年3月，任命抚州界的五族大首领哲突厥夷为安远大将军，这是因为他父亲去世而来请求承袭职务。6月，乐浪族的副首领玉武等193人归附，进贡7匹马。玉武原先隶属于契丹，淳化初年，他把族帐迁移到抚州界，东到黄河150里，南到抚州300里，到这时才来朝贡。皇帝召见慰问，赐给锦袍银带。玉武说，部族有很多良马，现在初次来朝，进贡的马还不完备。皇帝说，我赞赏你忠诚顺从的节操，仰慕教化前来归附，本来就不在意马匹的多少。7月，李继龙出兵讨伐李继迁，赐给灵州、抚州的兀尼金族大首领突厥罗、女女沙族大首领月都、女女孟乐族大首领月仪、女女芒族大首领月志、女女月儿族大首领党仪、梅儿族大首领默默仪、路咩族大首领月仪、细咩族大首领庆元、路才族大首领罗宝、细母族大首领罗宝宝咩，共10个部落的敕书招抚怀柔他们。闰7月，淮安镇的羌人引诱各部落侵犯庆州，监军赵继生率领军队击败了他们，斩首300级，缴获养马数1000骑。至到3年2月，尼金族的大首领明西俄、首领皆宜、尹玉、崔保罗、梅吉共5人来进贡马匹。明西俄等人原先都归附朝廷，因为李继迁叛乱，迁移到黄河以北居住，现在又来进贡。咸平元年3月，熟仓族的茄玉来朝见，真宗赞赏他的忠诚节操，亲自接见慰劳，赐给他器物和钱币。10月，兀尼族的大首领昭州刺史黄罗在崇德殿被召见。兀尼族在青冈岭、三角城、龙马川、 统领族帐1500户，起初隶属于李继迁，不久投靠抚州。淳化年间多次打败契丹，并且与李继迁互相攻击。等到李继迁归附朝廷，黄罗害怕，向北迁徙，渡过黄河。现在回到旧地，于是入朝进贡，并且说李继迁已经接受朝廷任命，不敢侵犯。皇帝当面加以奖励慰劳，赏赐非常丰厚。十二月，下诏允许直当族的大首领鬼绰伟在金家堡设置渡口，让各部落进行贸易。咸平二年正月，任命捏布族的开道史尼埋担任废州刺史。十月，任命乐浪族十六府的大首领归德大将军、恩州刺史马尼兼任本州团练使。十一月，藏才八族的大首领接赏罗等人来进献名马。四年七月，任命惠州刺史茄玉为保顺郎将，苏家族的屈伟、鼻家族的都庆、白马族的埋香、威夷族的都香为安化郎将。九月，环州报告说被李继迁掳掠的羌族维布等人迁移帐落来归附，又李继迁属下的羌族明叶氏以及扑咩、俄珠等首领率领部署归附朝廷，朝廷命令都给予好地方安置他们。这一年，卑宁族的首领喝林半柱进贡名马，自称有精锐骑兵三万，愿意供朝廷驱使。皇帝下诏奖励慰问，加倍偿还马的价值。咸平五年，咩部族的开道使、废州刺史尼埋派儿子程布入朝进贡，皇帝称赞尼埋多次与李继迁作战有功，授予他锦州团练使的官职，任命他的族弟屈子为怀化将军，充任本族指挥使，程布为归德将军，充任本族都巡检使，其余首领署任君主以下有名号的共十几人。又任命黑山北庄郎族的龙仪为安远大将军，魏克为怀化将军。八月，河西教练使李荣等人归顺朝廷。这一年，羌人侵略金明县，李继州击退了他们。十月，下诏河西归降的戎人迁移到内地，分给咸田。当时乐觉马等三族1500帐因为卓伦寨失守，渡过黄河归附内地，被分别安置在边境。边境官员多次报告乐觉麻在敌寇中往来，恐怕再次叛离，于是把他们迁到县州楼烦县安置，派使者赐给金伯安抚慰问。十二月，咩部族派使者来进贡。皇帝听说贺兰山有小梁、大梁族非常强盛，常担心他们与李继迁联合势力成为祸患，近来知道他们互相有猜疑隔阂，总是互相攻击掠夺，朝廷想就此安抚他们。于是召见咩部的使者询问，趁他返回时特别下诏赏赐，以激励他们立功。皇帝又对枢密使王继英等人说，边境官员报告李继迁起兵，多次被龙仪、魅克击败。这个部落在黄河北岸有几万丈，有的称为庄郎魅克，经常通过藏才族进贡马匹，很勤于抵御外敌。咸平六年，于是下诏奖励慰问他们。二月，叶氏族的罗埋等人拿着李继迁为属的文书，率领100多帐来归附，任命罗埋为本族指挥使，罗胡为军使。兵宁部署报告说牛羊、苏家等族杀死李继迁的族帐有功。皇帝说这些部落依仗地处偏远和险要，长期做贼寇的援助，多次派边境官员招降小玉，最近听说有志归附，还怀疑其中有诈，果然能拼死战斗立功。下诏后赏首领等人茶叶和锦缎，以奖励激励他们。金元部署报告说者龙一杯灵山首领四敦帕派使者声称已集合本族骑兵，愿意随军讨伐贼寇。三月，任命咩部族首领尼埋兼任善州防御使，充任灵州河外五镇都巡检使。当时潘罗之已经接受河西节度的任命，皇帝认为尼埋确实与罗之形成犄角抵御贼寇，所以施加恩宠。这个月，随州羌部军使拽旧等195口归附朝廷。元州的熟户裴天下等人请求率领族兵袭击李继迁的党羽夷湖等帐落，来请求策应，部署司没有答复。皇帝认为戎人出力抵御贼寇，不应该阻止他们，立即下诏告谕各路用精锐部队策应。环州酋长苏尚娘攻击贼寇有功，并且多次报告贼寇中的机密事情，任命他为灵州刺史，赐给锦袍银带。环庆部署张宁报告说归附朝廷的戎人与贼寇边界交错居住，多次被威胁利诱。我领兵离开木波镇，直驱八州原下寨，招降了岑夷等32族，又到分水岭降服了马某等21族， 在柔远镇降服了朝米等20族，于是抵达叶勒，降服了者多数罗家等100族，合计4080户，依次发给袍带和物品锦缎，慰劳后送他们回帐落。四月，李继迁侵犯洪德寨，酋长庆香和且者多庆族合力攻击他们，用寨兵策应支援，大败李继迁，擒获49人，坠崖而死的非常多，缴获马70多匹，旗鼓铠甲数百件。皇帝查看阵图，询问入朝奏事的使者，使者说寨兵抵御贼寇在1000多步之外，庆香等人亲自率领部族与贼寇交战。皇帝说庆香等人借助王师作为后援，而交锋后俘获贼众，这是他们的功劳，全部给了他们缴获的物品，另外赏赐银两锦缎，任命庆香兼任顺州刺史，且者多庆兼任罗州刺史。河西归附的蛇勒绝马等3族请求派精锐士兵1000人，马300匹，准备征讨。皇帝下诏让兰州安抚小玉他们。环州白马族与李继迁作战，多次迁移帐落，缺乏粮食，朝廷赐给仓粮。又下诏给洪德寨归附的戎人分给内地土地田亩，供给口粮。五月，唐龙镇上奏说镇上有到抚州做买卖的人被抚州人半路截杀，全部夺走了财物牲畜，于是下诏抚州从现在起允许互相贸易，要切实加以安抚。六月，瓦窑、梅济、如罗、媚客等族渡过黄河，击败李继迁的党羽，皇帝下诏优待抚问。七月，捕人野黎族首领的儿子阿仪为淮安将军。八月，元州、魏州等州报告说本届戎人来归附的有8部25族，现在到官吏那里交纳人质，任命环州苏尚娘的儿子聂娘为临州刺史。抚州8族都校明义等人说多次在临州区野川攻击李继迁，以及在延边6-7处炸寨防御，都有俘获。皇帝下诏奖赏他们，并命令抚州经常用精兵援助，不要失掉时机。景德元年正月，林府路报告说依附契丹的戎人报告尼族拔黄太尉率领300多仗归附朝廷。拔黄原本是大族，居住在黄河北岸的古丰州，此前多次侵犯边境，阻断了买马的道路。他的首领相貌非常伟岸，有智谋勇气，凶悍狡诈难以控制，契丹结交他，熟任他为太尉，现在率领全部部众前来归附。皇帝下诏让抚州后赐茶和锦缎，拨给公田一品显要地势居住，按人口供给粮食，并且告诫唐龙镇不得侵扰他们。三月，宋师公在刘谷川击败羌贼，驱赶他们的帐落1000多人回来。六月，洪德寨报告说羌部罗尼天王等首领率领部署来归附。八月，野鸡族侵略环庆边界，皇帝下诏让边境大臣和解判断，如果他们不听从就用武力威胁。九月，镇戎军报告说先前背叛的熟卫族酋长伽罗、兀臧、成王等3族应召接受安抚小谕，各自率领部署来归附。景德二年，熟户望家族攻击西夏军队，擒获1名君主献给朝廷。环州报告说戎人入侵被击退，擒获求降庆者多送到京城，请求在镐街斩首。皇帝特别赦免了他的死罪，发配到淮南。元州野黎族首领四多不丹去世，他的儿子阿卓继任首领，并且请求俸禄。皇帝下诏小玉他立功了就赐给。景德三年，抚州蛇维昌说兀尼族大首领明牙的叔父盛吉是赵德明的白池君主，秘密派人告诉明牙说赵德明虽然表面上假托进贡的名声，但检阅兵马尤其紧急，恐怕必定会劫掠山界地区。明牙把此事报告了朝廷，皇帝赞赏他，下诏抚慰小玉，并赐给锦袍银带。九月，秦州报告说野儿和尚族部落尤其强大，能够秉承朝廷命令，凡是各部落中做贼寇强盗的都加以阻遏禁止，请求加以表彰区别。皇帝下诏补任他们为3寨的都首领。十一月，镇戎军曹伟报告说叛离的酋长苏尚娘又请求归附。皇帝下诏答复曹伟说苏尚娘反复无常，没有信用，只恐怕是狡诈欺骗，以误导边境官吏，又让赵德明借此为借口，不能接纳他。四年，唐龙镇的羌族人来美与他的叔父林不和，召来契丹人打败了林，前来依附抚州。林和美并非大族，曾持观望态度，不久前也侵略边境附近，发兵追击他们， 就逃到黄河以东叫东禅的地方，契丹出兵就进入黄河以西叫西禅的地方，地势极其险要，步兵骑兵都无法到达。至此，皇上也怜悯他们穷困而叩塞归附，特别优待宽容他们。恰逢契丹使者到来，就命令告知此事，并归还所掠夺的林美地人口牲畜。他们的族人怀政又与林互相仇杀劫掠，附近藏族不得安宁，下诏派遣使者召他们来盟誓，依照本地的习俗和法律调解处理。大中祥符元年，敷延禄前辖上言，小胡卧浪族的君主最为靠近边塞，以往出兵都命他为前锋，非常显露出忠诚节操，下诏补授他为侍进。二年六月，林府路前辖上言杜庆族依仗援引唐龙镇，多次侵犯其他部落，请求征发熟户兵攻击他们。皇上说，戎族部落都是我的子民，应该用道义安抚他们，没有批准。同年，兀尼族的大首领明牙同抚州的蛇维昌进贡，皇上亲自加以安抚慰问，特地下诏副都知张继能在琼林院赐给舍利。四年，藏才西族、中族的首领奴仪、横泉等都派遣儿子前来朝拜。五年，环庆禄的熟户中有酗酒抢夺使臣马英的人，皇上发怒，命令部署司从重处罚他们。六年，北界的克山君主率领部众过大理和侵略熟户，被罗勒族的兜罗击退，下诏任命兜罗为本族指挥使，并且告谕边臣约束整顿族帐，谨慎守卫疆界，不要出境追击。九月，下周掠去的熟户旺家族首领兜子等人前来归附，跟随而来的又有三族，派遣使者慰问他们。七年，金元禄前辖曹伟请求署任熟户百丈以上的大首领为本族君主，其次为指挥使，再次为副指挥使，百丈以下的为本族指挥使，朝廷听从了他。五月，曹伟上言叶氏族的大首领燕奴归顺。七月，曹伟又上言北界的万子族图谋劫掠，发兵迎击，在天麻川把他们打得大败，又被魏埋等族袭击，杀死他们的酋帅，斩首一千余级。八年，北界的酋长、指挥使浪梅娘等人前来投附，告谕边臣命令追取逃入北界的熟户，随即遣返了梅娘。九年，羌兵侵犯小吏族，巡检李文珍率兵奋力攻击，追击斩杀了吉玉太保的首级，赐给李文珍锦袍银带。五月，北界的毛师族君主浪埋、古咩族酋长茄畅、朝弥族酋长冯一埋率领他们的部署1190口人、牛马杂畜1800头归附，下诏安抚他们。天禧元年，环州上演北界骑兵数千人来掠夺熟户，打退了他们。二年，金元禄上严凡家族九门都首领克斯铎归附，任命克斯铎为君主。三年，敷延禄上严逃亡的熟户为齐等695人以及古咩、大门等族前来归附。四年正月，又上严右州羌族腊尔率领部众劫掠熟户咩卫族，金明都监李士兵攻击他们，斩杀了腊尔，选手示众72级，俘虏其余部众，缴获铠甲马匹300多。五月，小胡族杜于后诺为巡检胡怀杰等攻击贼人有功，都晋升官阶。环州七旧族君主晋逆交纳人质规划，任命晋逆兼任顺州刺史，首领惹都等15人补授官职有差别。七月，扑灭族马俄等率领部署前来归附。十月，任命淮安镇六族都军主起埋为三班戒职，充任羌部巡检。五年，北界的罗谷等劫掠熟户，环庆部署田敏追击他们，俘获很多，下诏奖励田敏等人，赐给器物布帛。